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神奇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微微。一开始选的这首歌曲大家都会唱吧，快乐天堂。
大象长长的鼻子正昂扬，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孔雀旋转着臂力挥煌，没有人应该永远沮丧。河马张开口吞下了水草，烦恼都装进它的大肚腩，老鹰带领着我们飞翔，更高更远更需要梦想。 Oh,
还记得国小的时候这个歌曲啊，好像在班上上音乐课要练合唱，有第一部第二部这样子，然后有人唱和声。这个歌曲不只是学校会，可能老师会教会学，在我父母那一辈呢，就是他们耳熟能详的歌曲哦，由滚石的歌手一起演唱的《快乐天堂》。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些新的潮流趋势话题哦。很多企业啊，想要招揽所谓的新的人才 Z 世代的人才哦，企业里面就要做出一些改变，因为 Z 世代的需求跟过往的一些族群不太一样。有些人就会很生气的说，哎呀，这个 Z 世代哦，问题一大堆啊，忠诚度很低啊，好像工作都做不久啊。大家普遍这样认为，难道就是 Z 世代的错吗？我觉得也不见得吧。每一个世代啊，他出生的背景条件不一样，虽然很多人说现在的物质条件、经济条件一定是比之前的世代还要好的，可是物质条件变好只会带来好处吗？它可能也会带来坏处啊。就像网络兴起了，它不会只给你方便这个好处吧，它也衍生了很多很难解决的坏处吧。所以我觉得不必去比较说，诶，谁比谁还要勤劳，谁比谁还要废那种感觉，不同世代考验就不一样了。所以回到我刚刚讲的 Z 世代它的需求不一样，如果你是个企业，你想招揽到 Z 世代的人才并且希望久待，得想尽办法。像是有一些外商哦，像 Google 很大的企业，跨国的企业，它提供很好的福利啊，还给你午睡舱，睡觉的时候有个午睡舱，让很多人年轻人觉得，诶，加入我们的公司是很好的，并且一待就想待久一点点。所以在美国有一些企业，他们已经做到之后，一些年轻人哦是更愿意留下来，甚至啊，他留下来之后，他成为所谓的公司男孩、公司女孩，也就是。喜欢待在办公室的觉得办公室很好啊，办公室生活最棒了，就想要待在公司。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些现象哦，就是 Z 世代跟过往不同的地方，叫做末日消费。末日消费指的就是啊，假设世界末日要到了，你手上拿着一堆钱要干嘛？是不是就没有用？所以末日消费指的是 Z 世代比起过往的一些世代，会把钱存下来做一个延迟的享受，把它用于买房啊，存钱之外 ，Z 世代更懂得及时行乐。你赚到一些足够的钱，就出国玩，或者是跟家人一起去聚餐，不会说我一定要累积到一大笔很大笔的钱才来花，因为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到来，所以我钱赚了当然要用在我身上，用在我的家人身上啊，所以他们更懂得消费，更懂得花钱哦。这些趋势当然也是有好有坏，我觉得真的就是立场不同，你做出的选择不太一样。有这样的差异之后呢，也许你跟 Z 世代的同事们，或者是 Z 世代的年轻人们，可能就更懂得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了。
雏鸟站在悬崖，将翅膀甩开，光沾着午睡，反射一些不安。有过手，有期待，累积几次挫败，勇气还在。几段特别湍急困难。
青春住了谁？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刚刚讲到啊，现在的趋势哦，诶，跟职场有关，当然也有一些跟赚钱有关的话题，好现实哦。跟大家分享的，真的就是要把握住自己的资本。想到资本两个词，很多人想的是自己户头里面、账户里面的钱哦，钱当然是资本哦。但是资本有很多的范畴，从现金流量的角度，最宝贵的资本是身体跟精神资产，也就是你的赚钱能力，不单纯只是户头上的一个数字哦。哦，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忽视自己的资本，就觉得知道账面上的一个数字。事实上，资本的这个要素有很多。我们今天简单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这个资本的法则是很重要的。我们最后希望可以赚大钱，但是你不要去忽视一些隐藏的成本。忽视的话可能会得不偿失啊。也许你账面上数字增加了，但是你付出的代价很大。这个资本法则的第一点哦，就是你最珍贵的资源是时间。其实时间是不可能回头的。你钱嘛，你说你赔钱赚不了这么多钱，再想办法就有了，但是时间真的就是不能回头。这个时间点你要做什么是最有效的，其实就是你当下自己的一个决定。所以啊，这个时间管理不良是很多产业啊、企业生产力不彰跟表现不如预期的主要原因。你如果可以好好妥善安排自己的时间，其实就大大增加自己的时间本钱哦。第二个呢，时间跟金钱可以被花掉，也可以被投资。很多时候时间是没有办法被逆转，不过时间跟金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互换。但是你花掉的时间跟金钱花掉就没有了，那你就看你有没有花在刀口上嘛。那为什么说时间跟金钱可以互换哦？会不会有一些经验就是啊，你花钱抢时间。我们说最简单的例子，有些人要赶往一个地方见客户，你会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呢？如果你要省钱，就是用走路的，反正不花一毛钱。花点小钱可能搭个捷运吧，搭个公车。那如果花大钱呢，就是你叫一台车送你去，或者是更夸张哦，你自己请一个司机买一台车，那成本很高，你就可以大幅减少你们在通勤的时间。所以时间跟金钱确实在某程度是可以来做转换，但是你怎么选是很重要的。那到底这时候要偏向把握时间还是把握金钱，那要看你最终的目的是想要赚取什么。所以我觉得钱当然也不是说赚了在账面上看得很开心啦，迟早也是要花的哦。很多人说啊，投资自己也很重要。我看到有专家指出啊，你到底要花在自己身上多少钱？这个花不是说平常的娱乐性消费哦，而是真的在投资自己的这个费用，包含自己在求学啊、学习新知啊，你要购买一些书啊，这些都是投资自己的花费。他建议啊，每个月至少把3%的收入投资在自己的身上，可以有助于个人或专业发展，让自己更擅长的事情可以有所提升，或者是增加自己其他的技能。3%哦，这到底是多是少，你要看你收入多少，你大概乘3%。有的时候觉得诶，好像也不到3%呢，我花到自己身上的钱很多，但很多都不是投资自己，只是那种一次性的娱乐消费，那就会有点可惜哦。因为你投资在自己身上的这个钱或者是时间，也许某一天可以为你赚来更多的财富，所以这个投资也是有帮助的。第三个就是提高赚钱能力哦，就是时间成本最好的投资标的之一。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你最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啊？是想要让钱从1万变成10万，10万变成100万吗？还是说我希望可以努力赚钱，但是我最重要的是把时间留给家人，这才是你的目的。每个人的目的不一样哦，去想好自己的目的去想办法的去达成它，并且要注意一些隐藏的成本。就像刚刚讲的，时间很容易被我们忽略，大家不妨可以来研究看看，自己可以思考盘点一下自己如何运用自己一整天的时间。你把钱花在哪里，你把时间花在哪里，这确实是你想要的吗？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并没有话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着你的脸庞。你问我要去向何方， 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着什么家？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是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我要为你歌唱，唱出我心。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超平台，
来到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我是微微。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主题哦。我们平常常都这个刷脸书啊，刷 IG 啊，东看看西看看哦。我自己啊，常常会看到有一些朋友学弟跟我推播一些蛮有趣的专题跟图文哦。然后一看才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脸书，它的名字叫做谈权说爱。权呢是权力的权，爱呢是障碍的爱哦。里面谈到很多跟权力障碍相关的一些议题，还有一些国际趋势跟发展，当然有很大的一块是在台湾对于障碍者所面对的挑战，还有歧视的议题，有很多深度的探讨。我想说啊，一定要借此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个主题啊是跟人人都有关系。有些人会说哈，会吗？不是吧？刚刚讲说障碍者的议题，我们家可能没有障碍者啊，或者是我也不是啊，那我为什么要知道？其实并不然，有很多的观念呢，我们可以持续的来跟进跟学习。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CRPD 实务研究中心的主任林登伟来到节目当中。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登伟。
谈权说爱的脸书，它里面有很多跟民众的生活蛮相关的一些主题。像我最早看到的时候，是那种行政院有手语的翻译员，然后好像因为预算的关系嘛，然后好像有取消了或怎么样，我记得有一两天还是怎么样就不见了。然后是我就看到大家对于这个话题讨论很热烈。一方面呢，可能大家认为这个有政治的意涵；一方面大家会考虑到说，为什么要取消？然后大家会更加了解这个翻译员的重要性等等大家就有这样子议题的讨论。那我那时候看到那个脸书的推播，就发现啊，这个脸书然后它的粉专，然后包含整个中心的很多专题，都跟我们刚刚讲到的权力还有跟爱相关的，甚至有一些歧视的大家在生活当中 无所不在的歧视，我们有些人可能习以为常，你不觉得那是歧视，但可能我们可以来做更深刻的讨论哦。我们提到这个中心的名字啊，叫做 CRPD 食物研究中心。我觉得一定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是 CRPD 啊。我们听众很可爱，可能讲说我知道 CPR， 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是 CRPD。想要先请主任帮我们介绍，CRPD 到底是什么？
好 ,CRPD 它是联合国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的缩写，它是 Convention on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那这个联合国的这个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它是在2006年的时候在联合国通过的。那它通过这个公约就是为了说，我们要承认身心障碍者我们有一样的人权，然后我们各个国家我们都要去保护身心障碍者的人权不会被限制或者是被迫害。那我们也要各个国家也都要去实现身心障碍者我们的人权都可以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平等的就是可以实施。那台湾的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应该都有一个疑问，就是联合国的事情与我国何干呢？
因为想说我们又不是联合国了
对，
你排挤我为什么要理你？
是啊，那可是其实它是一个人权公约嘛。那台湾其实是在2014年的时候让这个 CRPD 在国内通过的。那当时其实通过的时候是当时的总统马英九总统，他就有说虽然我们在联合国失去了代表权，可是对于要落实人权这件事情我们是认同而且我们是愿意的。所以其实不管我们是不是联合国的一份子，我们都可以去让这个公约国内法化，让国家一起来落实这样的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所以其实台湾的做法就是我们落实公约这件事情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事情，它就不是说联合国要我们怎么样。对，我们就是透过去制定一个 CRPD 施行法的方式去宣布说这个公约在台湾效。其实台湾很多人权公约的实施都是用施行法的方式对去通过的。对 ,CRPD 也是。
刚刚提到说我们听到很多什么什么公约什么什么公约，大家都会有像刚刚主任提到的疑问，想说哎呀大家在国际间也没有很喜欢我们，我们还要跟进。
不会，他很喜欢我们
可能有一些政治权力方面的角力啦，但是我觉得其实单纯从跟进一些趋势的议题上面，台湾其实很愿意去配合并且持续在进步。我觉得这种态度像刚刚讲到，尽管刚刚讲说在某一些组织里面我们并不是成员，但是我们也愿意去效法响应这些公约，并且落实在我们的可能政策面啊或者是法律面啊，甚至小至一些私人机构一些单位学校，大家都可以来落实。那刚刚讲到这个伊甸的 CRPD 食物研究中心很多人都会好奇啊，那个中心是在做什么？听那个食物研究感觉像是一个研究室啊，然后大家这边埋头苦干，主任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我们自己在办公室讲的是你如果跟吃的有什么关系我们都可以研究，因为我们是
食物研究
不是齁，那我们的食物是讲 practice 就是这个对身心障碍者服务的食物。我先介绍一下伊甸基金会，让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不熟悉的话，好，就伊甸基金会是在民国71年的时候成立的。好，那成立的创办人一是刘霞，姓林子女士。那其实伊甸基金会是以来从当时开始就一直在推动身心障碍者的平权，然后一直在试图去消除掉这个社会上或者是环境上对身心障碍者的各种歧视。那所以当这个其实刚刚讲到2006年 CRPD 在联合国通过的时候，伊甸基金会其实是有两个我们的员工在纽约的那个现场的。那他们在当时就看到说就好多各个国家的身心障碍组织然后晚上在等说里面大会有一个事情要通过，
看那个结果这样子。
对，大家在等那个投票这样子，然后房间里面传出来说CRPD 通过了。那根据他们的这个出差报告上记载的虽然是已经晚上了，然后传出这个消息的时候现场爆出了很大的欢呼，有人哭了，然后有人抱在一起。那当时这两位现场的这个台湾人就是他们忽然惊觉到说哇，这件事情是全世界各地的身心障碍者多么引颈期盼的一件事情。所以也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把 CRPD 的一些观念带回来台湾，然后我们也在台湾倡议去跟政府倡议说我们真的要把这样子的公约变成国内法化，要在台湾实施。所以那 伊甸基金会其实主要我们是做身心障碍服务起家嘛、嗯、那我们到现在也是服务非常大量的身心障碍者。那关于 CRPD 这件事情，伊甸基金会关心的是两个、
嗯哦、
一个是政府在落实 CRPD 它的积极的作为，我们希望公约是真的成真嘛、
哦、不是说说而已哦，要做这样子，
对对对对，要是真的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在服务身心障碍者的各种实务当中、
嗯、
也都可以符合人权的精神、
哦、
我们可以在透过我们的服务让这些身心障碍朋友的权利真正被落实、
嗯、
对，所以我们去成立了这样子的一间中心
哦、欸、其实刚刚讲到身心障碍者的这个主题啊，很多人当然会就说，欸，对啊，我们对于这样公约的内容其实是很认同的，但有些人会想说，对啊，那我要怎么落实呢？它就变成具体化的，也许是政策吧，或像刚刚讲的，也许在一些机构或者在一些地方，我们有什么措施来消弭这些过往可能有点歧视的方式，或者有点不等的情况，如何来补足？因为到蛮困难的，那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有效的推动？我觉得也是全球正在努力的目标。所以我觉得听主任刚刚讲说那个公约这个公布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场景虽然我也没看过，也只听到主任转述、嗯、但我可以理解，如果你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啊，或者是很在乎这个相关议题的人，应该是会觉得很开心吧，就说这件事情是受到国际普遍的认同，并且各国都说我也要做、嗯、那感觉好像推动起来就会比以前还要再好上很多，是吗？
是，它是对当时应该是对大家而言充满盼望的一件事、
嗯、
那时至今日，其实各个身心障碍团体不管在哪个国家、
嗯、
其实大家都还是很紧盯着，就是好，公约出来了，我们各个国家、嗯、各个政府我们怎么去实施它。那在就我们中心而言，我们是有四个策略、第一个是对政府的政策倡议、
哦、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这些不平等或者是歧视是因为政策或者是法制上的不足或限制、嗯、对，所以政策倡议是第一个策略。另外一个策略是意识提升，或者是我们可以说是教育训练、
哦、
因为有的时候人们就是不认识嘛，
不了解、嗯、
对，就是你可以试想一下，你终其一生认识过几个身心障碍的朋友、
嗯、
对，那其实好，心里面那个数字出来，我告诉你答案，身心障碍的状态的人在总人口的比率大概是 15%。
哦，15%。
所以你去想一下，你的啊，你的脸书的好友如果说有100个、嗯、那真的有15个是身心障碍
好像也不见得哦，
对，是不是很奇怪？所以其实因为我们的生活很多时候被隔离，或者是因为身心障碍者的生活圈有些没有办法参与、
嗯、
没有办法平等的参与或跟我们一起上学，所以其实我们会认识的身心障碍者远比实际上的身心障碍者人数还要少、
嗯、
那也因此大部分的人对于身心障碍者的认识是会比较少的、
哦、
对，所以这个意识提升就是我们认为很重要的第二个策略。
嗯，
对，那第三个策略就是关于我们自己基金会的工作。
嗯，
因为我们希望让大家知道，让这些专业人员知道说你要怎么做才是对的，你要怎么做它是不对的。
嗯，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理解实务的准则，让这些社工啊，或者是教保员啊，或者是照护员在工作的时候知道可以怎么做或不可以怎么做。
嗯，
对，所以建立实务准则是我们第三个策略。第四个就是不管刚刚讲到前面的政策倡议，或者是建立实务准则，或者是做这些意识提升，都不是说凭感觉去做。
嗯，
我们必须要有什么为基础，必须要有研究为基础。
哦，
对，所以第四个策略就是我们实务研究中心的很重要的研究这件事情、
嗯、哇，你们要做的事情真的蛮多的，因为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主题。
对，
并且也非常的困难。刚讲到说大家的意识提升哦，这个真的非常非常重要跟关键。像刚刚主任问说，欸，大家不妨想想你生活周遭，你认识几个你确定他可能是某种类别或某种情况的障碍者，大家说不定一只手就数得出来，就没有想象当中这么多。可是按照人数跟比例来讲，其实应该要更多才是。诶，主任可以帮我们聊聊，我们刚刚提到说，其实我们在意识提升方面哦，包含在脸书的一些图文分享，还有在网站上其实持续有一些专栏的文章去产出，也希望让更多的大众去认识说跟障碍有关啊，跟权利有关的一些生 活议题。除了我一开始讲到那个手语翻译员哦，大家这个新闻大家基本上都有跟进，可能蛮熟悉的。过往在中心啊，有做过哪些主题是说，感受到一般民众好像回响比较大啊，或者是说，察觉到说他们对这个议题哦，也是觉得大感意外，对这个议题很感兴趣的。
哦，是，最近在这个手语翻译员的事情过后，前一阵子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新闻事件，就是我们的经济部长他失言了，他就说怎么可能会跟他们结婚啊，就类似这样子的话，那大家就讨论说，他这个就是歧视啊，那他虽然就是他们之后的曾经说，部长没有歧视的意思，
大家都会说这句话，
对对对，那我听起来就是有对，那所以我们就有连续的几篇发文，那不是针对部长，但是我们刚好有这样的素材，我们就在聊说，那什么是歧视，那歧视其实有很多种样态，或什么样不是歧视，对，那怎么样可以做到不歧视，类似这样的文章。那这几个主题其实我们也发现说，其实大家也是蛮有兴趣的，那在去年的话，去年是因为有这个特教法的修法，所以去年教师节的时候，我们有一篇文章是在讲特教法修法对特教老师的影响。对，那这一篇也是我们也吓了一跳，就是他
回响蛮大的，
就出圈，
大家
跑到老师们的社群里面去，所以哇，好多特教老师就有一些感同身受，对，他们也很期待说这样的意见、这样的影响也可以被更多人听见。对，那这些都是刚刚讲的，不管是讲部长歧视，或者是要讲特教老师或特教。可能都是比较硬的议题，那可是其实声音差还有很多东西是在日常当中，所以像我们的粉丝专业有一个主题叫做剧中有爱，对，障碍的爱，那我们就去谈说在各种的这个戏剧或者是这个媒体当中出现的声音障碍者的形象，所以我们就会跟大家聊最近常追的剧，好比说我们有一篇在讲漫威，就是这个漫威大家想到钢铁人、美国队长里面有没有声音障碍者，
我还在想
出现的时候他是什么角色，
因为我们想到这个电影的时候想到都是一些超能力的人类啊，
对，或者是我们那个那篇对，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去解释了一下，对，那个不同什么时候会被叫做障碍，对，我们本来每个人就不一样嘛，有些人力气超大，有些人力气超小，对，那在这样的超级英雄电影当中，这些不同又被怎么样的诠释跟呈现，对，那这个是一个，那好比说像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也是讲过去一个大时代的一个影片，对，那我们也有在里面介绍声音障碍的角色，或复都青年，复都青年是一个很明显就是一个声音障碍的形象的角色在戏剧当中，对，我们就会去谈那这个角色在里面是怎么样，那在现实生活中这样子的状态的人他们的生活又过得如何，对，这个算是大家都蛮喜欢的，
对啊，因为就是一个比较软性的话题，或像刚刚讲大家都剧嘛，
对对对，
所以我其实你这时候才会发现说原来跟障碍者有关的议题跟讨论是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连娱乐圈都没有放过，就像刚刚讲很多影片啊戏剧里面其实特别多，
对，所以有的时候像我们就是把那样子的文章发出来，那像我们也曾经被导演分享过，因为导演可能就会发现说，你们懂
就你们有看懂我的设计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像一开始主任有提到说这个身心障碍者在台湾可能这个人数想说也不是特别的大众，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像离我很远，我就算日常生活当中我不认识他们或者是我的家人朋友没有障碍者，好像我不需要去跟进这个话题，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食衣住行娱乐就会考虑到很多这样子的因素，那这也是像刚刚讲是一个国际的趋势，并且全球都还在努力中各国有不同的挑战。我们邀请到的是林登伟主任我们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
天空是绵绵的他，就算他下来又怎样，深呼吸甩开悲伤，身体像爆炸就大声唱，
笑。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享受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增援、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公。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自信，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平台。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一零四点一，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伊甸基金会哦 CRPD 食物研究中心的主任林恩维主任，主任你好。
微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主任哦，我们刚刚前段才聊到啊，这个障碍者的议题哦，我真的有遇过有些朋友，他会觉得说，真的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觉得我生活周遭，我的家人啊、朋友啊，没有障碍者啊，或者是觉得说，反正这件事情离我很远嘛，我支持他，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是很进步的观念跟想法，但是我也没有特别想要认识、了解，真的是这样子吗？会觉得虽然可能我的周边没有，但是我必须老实说，我也不晓得哪一天会不会我可能成为这个族群，就是。未来是没有办法预料的，就算不是我，我的家人啊，会不会因为某些情况，他也可能会成为这样族群，可能会面对不同挑战的时候，我们现在可能不觉得是，但是也许到某一刻，我们可能会成为这个当中的少数的时候，我又该怎么办？所以我每次面对这种议题的时候，抱持着这种想法，但我发现好像不是很多人都这样想。
对，就是刚刚微微有提到说，我可能有一天会变成这个样。对，其实我们终其一生一定会有某一些时刻会进入到身心障碍的状态，而不用想说一定是啊卧病在床。它有可能就是你哪一天很累，或者是你有一段时间精神状况很差。你可能会恍神，你的思考能力会变得很慢，你学东西学不起来，记东西记不住，或者是你有一段时间你可能会变得很差，或听力一段时间变得很差，对，体力变得很差，不一定。对，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随着我们的生命历程，我们都会进入到这样子身心障碍的状态。那就算不是说真的那么严重的身体的损伤或者是构造的损伤的话，其实身心障碍它不会是说是或否的问题，就是身心障碍者他们是一群特定的族群吗？其实不是，我们可以去想象齁，就是人本来就有高有矮有胖有瘦，有一些人力气很大，大到可以拉得动很重的飞机，有一些人力气很小，小到他连自己身体的重量都撑不住，他要坐在轮椅上。有一些人视力很好，对啊，像我爸，像我爸他最近刚动完这个眼睛的手术，忽然一辈子戴眼镜不用戴了，视力变全家最好。对，可是有一些人视力很好，像我们中心有个研究员，他其实是眼睛是只能看到大的块的。
这么严重，
对，他是一个视觉障碍者。对，所以其实这些都是人的多样性的一部分，它就像高矮胖瘦或者是肤色一样，对，它就是每个人都有所不同。那只是因为制度上的关系，可能我们有切了某一条线， 好，这条线
有个资格的这样
子。对对对，以上以下就是啊，就是你是或不是。可是其实我们远一点来看，它其实就是每个人的多样性。
嗯、
所以在 CRP 里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障碍是人类多样的一份。
哦，
对，所以其实像我们在谈的无障碍这件事情，嗯、对，它就不会是说只是 for 身心障碍者们在而已。
嗯，
对，它其实是为每个人都可以适用的。
嗯，
我举个例子，我们在台北嘛，所以微微你有搭过台北捷运？
有。
那你有搭过捷运站的电梯吗？
电梯有啊，
有吗？哦，对。可是其实哈，台北捷运在最早设计的时候，
嗯，
是没有电梯的
啊？为啥？
对，怎么会这样子？
太奇怪了吧？
啊，1980年代的时候，他们在设计台北捷运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盖电梯这件事情。可是当时他们就有做一件事情，去把这样子的设计揭露出来，让这个民间一起来表示意见。
哦，
那当时依恋基金会跟其他身心障碍团体，我发现说。不是啊，
你怎么可以没有电梯？
不是，你问我的意见，可是你看起来没有要我去搭的意思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有跟台北市政府啊去拜会当时的市长，
嗯，
就说这个捷运要有电梯，
嗯，
捷运要让身心障碍者可以搭乘，
嗯，
哦，可是你想想看，在当时，我们现在大家意识都已经进步了，
嗯，
可是在当时的人们就会有些好奇，就是说，可是你们身心障碍者如果来搭捷运，会不会影响到逃生啊？
哦，因为移动可能不方便什么之类，很多理由。
那你们如果要搭捷运要盖电梯的话，是哪几站需要盖电梯嘞？那当然只有回去盘算嘛。啊，我觉得我真的要盖电梯，我需要多花多少钱？
嗯，对。
对，那当然最后的决定是非常有智慧、有远见的。最后是决定每一个捷运站至少要有一座电梯。
嗯，
等到时至今日，然后就发现其实一座不够
因为其实需求蛮多，
出口很多啊，
对
对，出口很多，而且其实你看当时在想说，哦，都是你们身心障碍者，啊，使用率会不会不高？可是你看你也搭过，而且我也搭过，
很多人都搭过。
对，你看有身心障碍者在搭，然后也有这个已经快走路走不动的上班族也会搭，
嗯，
长辈也会搭，
嗯，
然后推婴儿车的也会搭。婴儿车里面装狗的也会搭，
对啊，然后拿很大件
行李箱的也会搭，
对
对 对, 对，其实它是给每个人用的，
嗯，
对，但是。而且随着现在我们台湾的社会已经在超高龄社会，
嗯，
那会需要无障碍的人会越来越多，不管是无障碍的这些走路的通道，或者是无障碍的资讯，对，我们以前字可以印得很小，但我们现在上班族一天到晚提醒长辈年纪大了，
有，我们就要印大一点，然后间距宽一点。
对对对，会手上有一个我们中心的这个简介，我们是做易读版的。
对，
我们是跟智能障碍者一起做了这一份，大家都看得懂的文件。
嗯，
那其实到我们如果这个认知能力稍微退化之后，阅读可能也会比较困难。
嗯，
易读版其实对我们也会有帮助。
嗯，
对，那所以像这样子的东西，就是对每个人其实都是适用的。
嗯，
那。然后你刚刚讲到国际的趋势，
嗯，
其实在纽西兰啊，
嗯，
他们成立了一个身心障碍部，
哦，已经提升到这样的阶段，
对，怎么那么多群体你就成立身心障碍部，
嗯，
因为他们有一个假设，
嗯，
是如果当一个社会可以让身心障碍者都完整的参与，
嗯，
这个社会的所有人其实都可以完整的参与了，
哦，
啊，所以我们把身心障碍议题独立成一个部，我们去推动这些事情，
嗯，
对，
嗯，
那所以不管是儿童啊、妇女啊、老人啊、嗯、原住民啊，其实在身心障碍议题底下，我们都可以去满足我们每个人参与的需求。
嗯，
对，所以它其实是每一个人的事情。
哦，我们提到身心障碍者啊，大家还是会很直觉联想到说，我好像要领什么手册啊，那才符合这样的资格，嗯。但是在实际上我们的概念里面观念当中大家可以做一些提升哦。如果真的往前推个30年40年，哇，那时候的想法跟现在你一定会觉得超过时的。
对，就彼时彼刻的大家的意识啊，我们记得之前有前辈跟我们讲过，他们民国70几年的时候在对政府倡议身心障碍议题，
哦，
那政府官员就有人讲说，这个有必要吗？我们台湾是宝岛，残障特别少啊。哇，这句话现在讲出来绝对是言上，可是
对
我们可以同理，彼时彼刻人们的意识还在这个阶段，
哦，
那可是过了30、40年，其实大家都已经有进步了。
嗯，有进步啦，但也还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
可以继续走。
对对对，只能说我们普遍大家对于刚刚讲说歧视的议题，或是大家考虑到平等这个议题的时候，可能会考虑到更多的情况，
嗯，
那也许还不是很全面。这也不只是台湾，像刚刚讲到说，很多国家他们也在推动啊，也在尝试说，
民众要建立普遍的概念跟共识。欸，我觉得这是真的要花蛮久的时间。
对对，他没有，他不会是说我们公约通过，欸，一个弹指哇就大家就好了。没有，公约它其实是会不断的与时俱进，我们往前推的。
我自己时候啊，面对这样的议题跟挑战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会常常想错，那个想错就是就像刚刚讲的，可能在对话当中或者是在思考这些议题上面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落入以前的那个刻板印象，然后我要等到某一个时刻突然自觉说，欸，我怎么会这样想，我这样想是不是好像不是这么的，要怎样，不是这么的公平吗？或者是我这么想好像带有一点歧视的意味。
哦，不过如果到自己的错误或者是不够好的地方，这就代表说其实你还在持续的进步。
对，好险哦，
知道自己还在成长跟改变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对，但就是这也让我真实的感受到说这个议题是充斥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刚刚讲的食衣住行娱乐通通都有。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可能我们现在的自己的一个身心健康的状况也许不太需要别人的关心跟照顾，或者不太需要别人特别的协助跟安排，所以我们自然而然的觉得就会去为他人就做考虑。你可能第一个你不晓人家的状况是什么，再来就是其实你在不晓人家状况，就算你知道之后，你也不晓得什么叫做正确的协助。所以像刚刚有特别提到说中心有一块啊，就说要会有一些具体的法则跟规则，让大家知道说什么是好的对应方式，什么是不应该出现的对应方式。我觉得这超重要。欸，就是我们有意识，但是你并不晓得我的行为要怎么做到。我不希望我带有敌视的意味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就会不小心
啊，对，
对，或者是我就不知道说，欸，那我这个到底可以不可以，那好像很需要有人来告诉我。
就是大家有政治正确的包袱。我们其实前一阵子在我们的脸书的粉专，其实有两篇文章在讲身心障碍礼仪这件事情。
哦，礼仪。
它是翻译自国外，在美国的一个 NGO 他们提出的东西。就是诶，他可能像微微一样会很担心说我是不是失礼了。
对，我冒犯别人了。
对，冒犯了。
对。
对，那他们其实就出了一系列，就是说诶，你可以怎么做，或者是你可以怎么想，但你要避免怎么做或避免怎么想。对，它是一个非常浅显易懂的，那大家都比较能接受的方式。然后好比说他就是说不要假设身心障碍者都需要被帮助。
哦，
对，要看到他就要跟他讲说，欸，小心哦，小心什么，
很热情，一定要帮他那种感觉。
对对对，他好像不见得需要。对，类似这样子的观念就有在我们的粉专上面大家做分享。
所以有好多议题真的要跟进了，包含我自己看就是刚刚讲谈权说爱的那个粉丝专页嘛，还有那个网站上的内容，我就觉得那真的是一片天地。因为有很多不同的主题，就像刚刚讲的可能是生活日常沟通互动，就是有一些很小很小的，但是它透过一些图文的说明或者是比较有脉络化的一个介绍，你就会比较理解说，哦，如果是我的话啊，我应该要怎么去做会好。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像刚刚讲惊觉说，诶，原来我以前那样子好像妥当。哦，那种感觉我觉得是让我有种醒悟的，
大家也不用压力这么大，
顿悟的瞬间。主任自己会觉得，包含接触这个中心的一些刚刚讲工作的内容，会不会觉得说，现在台湾当然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啦，但是会不会觉得要再更进一步，或者是有时候可能要看网络上有些留言，你不是看到快脑中风，快到快气死了，那时候不会觉得说，天哪，那我们到底离说可能也许更多人普遍有一些比较好的共识是不是还很远，然后会不会觉得说其实有蛮大的一些障碍，尤其在网络的世代，其实有些资讯乱的就很乱，或者是很难取得一些共同好的连结。
对，就是其实刚刚讲的这些论，这些都是偏见和刻板印象产生的行为嘛。
哦，
那偏见和刻板印象它可能就是只是说，那就以前的时代它可能躲在自己的同温，躲在自己家里，当厥词就这样子。可是就现在那个它只是说，它可以躲在键盘后面，躲在荧幕后面。
哦，
然后又因为这个演算法的关系，
所以就看到很大很多
啊。对，就是那些带着这样想法的人，可能就特别会聚集在一起，就出没在某些地方，他们会更不知道自己 有多么的偏。
对对
对，所以其实我们也很努力，就是说让这样子的资讯或这样的概念可以跑到不同的地方去，或者像我们也会希望身心障碍者，我们有更多机会可以在社会的不同位置现身
啊，
就是像我们有很多朋友都会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城市旅行的时候，我们都会观察我今天肉眼辨识出几个身心障碍者。
哦，
其实我们在不同城市你会发现你看到的身心障碍者会完全不一样，好比说你在可能是特别容易看到身心障碍者在路上走的，
嗯，
对，可是在如果交通比较不方便或无障碍比较还没有那么完备的城市，你可能就不会看那么多身心障碍者在路上，
因为移动很难，他可能就宁愿在家里，或者根本他想出去也没办法。
对对对，或者到一些国家他们对身心障碍者还有比较严重的歧视的时候，身心障碍者也不太会出门。对，所以其实我们也会希望说有身心障碍朋友我们可以多出门或多参与社区的活动，多参与社会上的各种活动，让人们看到其实人们不认识不是人们的错，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更多的对话，而不是说都躲在仇恨的言论后面，然后彼此对立。
是，诶，主任最后啊，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像大家其实有一些想法跟内容，他想要来关注跟学习，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提供给大家呢？
就是我们中心的粉专跟网站，其实是一个很棒的宝库，我们也会从粉专和网站把大家引流到任何，你如果想要收集这个资讯，或你想要学，对，我们都可以在上面连接到相关的资源。那就我们中心自己啊，每一年都会有一系列的课程，完全免费，线上线下都有。
大家可以找这个谈权说爱嘛，那个权力的权，爱是障碍的爱。那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伊甸基金会CRPD 食物研究中心的主任林登伟主任来跟我们做的分享，非常谢谢主任。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持续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 FA104.1， 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接着来听到张惠妹所演唱的好歌曲，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下次再见喽。
想知道你近况，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经过那段遗憾，请你放心，我变得更加坚强。世界不管怎样荒凉，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依然亲爱的，我没让你失望。让我亲一亲，像过去一样。我想你现在的我，学会了你最爱的开朗。想起你的模样。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哦。对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新的一天开始咯，起床动一动。
正声电台首开号，
正声电台首开号，正声电台首开号，正声最爱正声节目，好听这会收听正声广播电台兄弟。